在新城度过的几周，我又在水下实验室泡了几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在水中训练，而且是与 Sasha 在我之前出发的联盟号指令长一起工作。我已经非常了解他，因为我们在夏天一起上了自动转移飞行器的第一部分课程，这是欧洲航天局负责物资供给的货运飞船。在第一次交会模拟中，我们观看了自动转移飞行器与空间站的靠近和对接。我有机会欣赏到 Sasha 的专业性，他作为 M2 协助我应对教练员设置的异常。可以确定，我们在水下实验室给教练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为有可能进行的舱外活动做准备，也就是出舱安装欧洲机械臂。我们被指定为后备组合，以防这项操作从 Alex 那次远征推迟到我们那次。延迟已经在计划当中，而且不久之后就被正式宣布。我穿奥兰航天服的训练也因此结束，真可惜。因为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多功能实验舱和欧洲机械臂的发射都从第42、43次远征推迟到了未来的未定日期。虽然并不出人意料，但我还是有点小失望。对于我来说，在太空中进行舱外活动的唯一可能，现在只剩穿着美国的舱外机动套装进行了。然而，说到舱外机动套装，那些日子并不平静。除非绝对必要，套装两个月以来都不被授权在轨道上使用。休斯顿的专家们正在试图确定一次严重事故的原因。在那次事故中，卢卡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在殒命太空的所有可能性中，特别是在太空行走期间，溺水从来没有位于任何危险清单的前列，直到那一天。卢卡的头盔里积聚了大量的水，某一刻他甚至看不到东西，也无法通过无线电设备进行交流。多亏他的专业和冷静，他的舱外活动搭档克里斯的经验，凯伦和国际空间站上的俄罗斯同事，以及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快速支持，卢卡才得以安全地回到空间站。他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来淡化这次事故。现在我知道鲸鱼的感觉了。当这一切发生时，我正在星城上课。我在课间休息时得知舱外活动被叫停。得到教练员的允许后，我一边继续上课，一边实时跟进休斯顿的最新消息。事实上，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认为叫停既不意味着完全失败，也不代表发生了什么需要立即返航的紧急情况。然而，存在着很大的隐患，必须确定故障的确切原因。如果卢卡的套装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的故障，那么不能排除其他套装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卢卡不是在横架靠近气闸舱的一端工作，而是在远的那一端，又会发生什么呢？当休斯顿的一个团队还在对这种异常情况进行分析的时候，专家们已经确定了降低风险的方法，以防再次发生。很明显，水是从位于颈部的通风口进入头盔的，又从那里进入卢卡的 Snobby 帽，并开始以液态水在失重时典型的凝胶状态。因为此时表面张力占了主导，向他的面部移动。因此，从现在开始，头盔的背面部将沾上与纸尿裤相同材质的吸收袋。简而言之，宇航员的脑袋后面会贴着超强吸收卫生巾。在极端情况下，假如水的泄漏量大到使吸收袋饱和，继而积聚在头盔中，套装也预先设置了一个允许从胸腔区域呼吸的通气管。它很快成为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标准设备，以便宇航员能够快速适应。我在一堂专门的课上学习了吸收带的使用知识。我穿着套装的躯干部分以及头盔，教练员将大量的水逐渐倾倒在吸收带上，这让我熟悉在发生严重泄漏时，厚度可能会增加到何种程度。与此同时，对于异常情况的分析表明，冷却水污染导致一个部件阻塞是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而接下来几个月的进一步调查将会引导我们发现一处地面设备的问题。在卢卡的事故发生一年多之后，一些建议得以实施，随后穿套装进行并非绝对必要的舱外活动才重新得到允许。 调查还表明，专家们没有立即发现异常的性质及其严重性，是因为那种事故只有在失重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因此专家们的认识尚不清楚。这对我而言也是反思的时刻。经过数十年的光荣服务和数百次的太空行走，舱外机动套装仍然能够带给我们意外。太空飞行虽然不再处于开拓阶段，但也绝非例行公事。无论如何，中性浮力实验室里的训练仍然正常进行。我有机会定期与特里一起身着舱外机动套装进行潜水训练。不过，在那个炎热的八月，我在休斯顿并非仅仅为了训练而忙碌。当我能够按时离开约翰逊航天中心和中性浮力实验室时，便忙着解决像内衣和保湿霜这样更加琐碎的问题。距离发射还有15个月，涉及带往太空的行李的第一个截止日期已经到来，工作服、卫生用品、运动装。几个月之前，特里和我已经在休斯顿进行了第一场测试。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可供选择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产品：短裤还是长裤，短袖还是长袖，短袜还是长袜，成堆的问题和信息一起扑来，各种服装预期的使用时间，从过去的乘组人员那里获得的反馈，还有俄罗斯的替代产品，但后者几个月之后才会展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对产品的比较也被迫推迟。曾经在国际空间站上有条不紊地负责宇航员穿着和装备的 Bernadette 提前发送了信息，并附有照片和建议，但谁又有时间去阅读他们呢？因此，我们发现自己面前的大桌子上堆满各种物品，需要处理的问题和困惑成千上万。我们在内衣选择上的危机，比在离心机或紧急模拟器中遇到的危机更甚。我请求经验丰富的宇航员提供建议，特别是在内衣的选择上。女性内衣只需自行购买即可。尤其是一个问题，我从未想过，但现在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在轨道上有必要穿胸罩吗？如果必要，那又选哪一种呢？在听取了几位女同事的经验之谈后，我选择了带有轻便内置文胸的背心。我认为对于日常活动来说足够了。还有一件用于跑步的运动内衣。然后，我忍受着化妆品商店里特有的各种香水混合的味道带来的轻微恶心，逛了好几家购物中心，艰难地寻找洗面奶和保湿霜，以及不含违禁成分，包括许多常用的酒精的粉底。在八月底返回欧洲之前，我可以宣布胜利。清单已经准备好，可以提交给 Bernadette， 至少第一份清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伴随着我前往太空的道路，还会有许多其他的清单和同样多的截止日期。我开始觉得，其实训练不需要我做任何决定或者组织工作，所以可能是等待我的道路上最容易的部分。真正令我恐惧的是繁杂琐碎的准备工作，而卢卡和他高校的休斯顿同行 Alicia 都没有将那些写入我的日程。像往常一样，约翰逊航天中心的训练之旅紧张而又疲劳。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午餐休息时间常常仅限于匆匆购买一个 panini， 然后在下一堂课把它吃掉。回到欧洲，我很高兴能够到西西里度一个短假，然后再去科隆和 Butch 一起参加哥伦布实验舱的专业课程。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同事用洗衣机来解释国际空间站系统各种级别的资格。用户只会洗衣服，操作员了解所有功能和所有故障指示灯的含义，而专家则知道如何拆卸和修理洗衣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类比可能特别合适。事实上，我的其中一门专业课程就是寻找哥伦布实验舱的泄漏点。与国际空间站上任何非俄罗斯舱段一样，欧洲哥伦布实验舱也有复杂的管道网络。流经的冷却水将热量从设备中带走，然后将其输送给冷却氨，外部冷却回路中臭名昭著的有毒物质。后者又将热量传给空间站的大型散热器，使其散发到太空当中。 假如发生泄漏，乘组人员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在设备因为过热而关闭之前找到并隔离泄漏区域。这当然是无法由地面控制人员进行的操作。实际上，各个机架会逐一与冷却回路断开连接，直到泄漏停止。这表明已经检测到发生泄漏的机架所在。在科隆短暂逗留期间，我得以在日程表中抽出时间看了几次牙。宇航员必须拥有完美的牙齿，这当然只是神话。我的牙齿肯定不完美，但那段日子里的遭遇之前还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小手术之后一周，疼痛还没有消失。靠着适当的止痛药，我的航天医生布里吉特的祝福，以及牙医不太令人放心的保证，我出发前往星城，他说可能只需要再等待几天。等待我的是第二天的水下实验室水肺潜水训练，以及随后一天与 Sasha 一起身穿奥兰航天服的第一次水下训练。无论牙疼与否，都势在必行。像水下实验室这类复杂的训练，更换时间会很麻烦，推迟第一次训练的起始时间也是一样，可能会影响我的整个行程模板，还有 Sasha 甚至其他几位宇航员的模板。我们的生活相互依赖而又错综复杂，发射时间越是临近，每一次变化波及的范围也就越广。那天晚上，多莫杰多奥机场年轻的边检警察无疑制造了某种冲击波，他久久研究我的护照，然后直视我的眼睛问道，您今天打算怎么进入俄罗斯？我想当然是凭借护照上的有效签证，但面对年轻警察严肃而果断的神情，直觉立刻告诉我错的不是他。那天晚上，活了36年，其中最后几年更多是在各个飞机场而非家中度过的，我发现新签证会导致旧签证被注销，我的新签证尚未生效，而旧签证已经失效。我向尤里·彼得罗维奇求救，他碰巧和我在一起。他请求对方让我进入俄罗斯，理由是我是宇航员，马上就要搭乘联盟号进入太空，而且我是一个好人，但并没有奏效。我已经习惯尤里·彼得罗维奇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有片刻功夫，我曾经希望他能够成功。一位女性官员看守着我，并且向我宣布，他们会把我送上第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我很怀疑当天还有没有航班，因为此时已经接近半夜，所以还有一点时间，或许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事实上，这里是俄罗斯，那些一切都不可能，而一切又皆有可能的地方之一。当官员们彼此讨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的上司 Flank， 尴尬地把情况告诉了他。Flank 通知了在莫斯科的欧洲航天局代表 Lenny， 后者立刻赶到多摩杰多奥机场，途中还联系了机场领事。总之，是一个具有领事职能的人物，至少我是这么猜测的。领事前来与我谈话，而且非常和气，但他也只能以遗憾的语气告诉我，他不能允许我离开机场，因为没有签证，肯定不能进入俄罗斯，而他在当时那个时间也不能给我发签证。不过，他希望我能够在机场国际中转区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所以，我顺从地坐在一把扶手很硬的椅子上，在半梦半醒之间等待白昼的来临。离开之前，尤里·彼得罗维奇为我弄到了一袋饼干和一小瓶水。多亏雷内在凌晨4点向外交部发送的传真，以及不知道多少通电话，我才没有被送上次日第一班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将近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护照上有了新签证，可以离开国际中转区，拥抱等待我的尼古拉和尤里·彼得罗维奇。在所有被牵连的人当中，我肯定不是睡得最少的那一个。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